Hello， 大家。
Hello，
你觉得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很自在的人。
我才不管聪明跟智慧是不是。哦，
对，我不 care。有时候装笨也很好啊，适当的装笨也很好啊。但是智慧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人的标签，它比较像是在不同的情境，你会给人家有一种反转的效果。比方说这件事情，它竟然可以这样解决哦。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在。是看到这个影子啊，
是这个，我觉得它就不会是一个标签。
我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这个学期 EMBA 有一堂课程，那堂课程是谈判与沟通。
哦，对，我喜欢的那个老师，
对，那个老师真的很厉害。然后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特别聪明或者有智慧的人，但我一直想要当聪明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够聪明，
你觉得智慧是老人的事，
差不多。然后，而且我觉得聪明的人，他是可以在很多事情发生的当下，马上去解决问题。
对，
我就可以表现，
就你想要表现，
对，
所以你就。都是不稀罕有智慧，
哎、欸，不是这样子说，我可能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领悟到智慧的奥妙之处。听完那堂老师讲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之后，我就是第一时间 always 想到你
哪一个部分，哪一个区块？
关于有智慧这个部分，你知道我第一次觉得哇塞，你怎么这么有智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有一次你在做线上课程的时候，然后我看完那堂课程的大纲，我当下我是有点震惊的。
为什么？
我觉得你几乎是已经。清凉相授了，你知道吗？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把他家底直接摊给大家？我就觉得这堂课你给太多了。然后你那时候就说，这个课是我做出来的。他们上完这堂课之后，我一定还会比现在做出这个课件的我还要更进步。再者，如果他们能够因为这堂课赚到钱，才会回来继续当学员去上课，因为对于他们来讲才是真的有帮助。
可是我那时候会这样说，其实是因为我可能有一部分觉得，就你的视角看，你会觉得哇，我 all in。
对，
可是搞不好那个可能只是你残留的记忆哦。比方说，那是你对于我在做完这个课件，你的视角是哇太详细了，然后内容的录制你整个。都知道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怎么可能？
对。
但是当我已经做到那一步的时候，他可能是在总结我那一年前面五年哦，并不一定是我的所有。嗯，所以你可能那时候觉得好无私，
对。
可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能力范围内。当然，一定要让学姐确实有进步，嗯，有学到东西，
对，
有可以去实践的内容，他们才会愿意再回来建立一个非常正常、健康的一个关系。
对，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那很像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挑战。嗯，因为你想哦，我如果可以做到那么极致的课件，那说明这个问题的处理不会太容易。哦，因为你一旦这个课件它已经这么满了，
完整了，
所以表示我会遇到的问题面向可能会是那一堂课的百倍千倍。
对，
所以我对于那种可以帮人家做解答这件事情啊，我的心态是比较平的。就我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课题，像你刚刚讲，我想要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聪明人，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有些问题不是你有方法就能解决，它还会需要考验到当时的情境跟这个人的背景还有条件，不是说你要很强的背景才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是，也许当下你的条件就是处在一个你可能刚从情商当中走出来不久而已，你是不是干劲十足？
对，
那你就很有电。那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是如果一样的问题发生在你失恋的那一天，它都可以随便成为压垮你的稻草。
对，
所以我的心态会觉得，我可以尽量的引导学姐，在他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做辅导或者在付费管道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角色不是在帮大家解决问题，我觉得我比较像是做一个路线的指引。有些状况我其实知道他解决的方法很快，可能只要三天，但是我考虑到了你现在的情况，根本你三天没办法，所以我不太会给什么万用公式。
对，
因为我觉得万用公式其实像我们之前很常讲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从免费讲到付费，就我们就说，哎，你遇到什么状况，最好的沟通方法就是先认同，先认同对方，
对，
然后我们再提出我们的想法，
哦，对，
最后取得共赢，对不对？这段话听起来好容易哦，
对，
可是真的是什么情况都适合先认同吗？哦， 哦，到时候他如果今天跟你讲说我想杀你，哇，
你要认同他，我就问你，你有病是不是？
我能理解你想杀我的心情。
你的另一半跟你讲说，老婆，我想外遇，
你要认同他吗？你会吗？
当然不会啊，
不是每一种情境场景都适合先认同啊。
是哎、欸，
但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会被大家想得很死。我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种，或者是就是所有病痛都吃普拿疼就好了那种概念。我觉得我比较像中医，我比较偏向中医这一类的，是就是我们从根源找问题，但它就是需要时间。同样的状况，我就真的脚痛好了，那我去西医，可能西医给我止痛药，帮我打针。
对，
可是中医就会跟你说，你这个是什么根源？你体内的湿气啊，还是怎样？就是
对啊，
它会延伸到别的问题。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是很有耐心的。因为他需要接受每个人有自己的课题、哦、你要从这样的身份抽离。
对，
你不能太聪明，你太聪明你就会有点像我要近距离看你。
是，
比方说我在看一个人，我要怎么知道他漂亮不漂亮？一定保持一定的距离嘛。
对，
但我如果近看，跟你眼球贴眼球，
我只看得到眼球。
对呀、啊，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好吗？所以有些人解决问题就是太粗暴了，他就要放很大。
是，
那你放很大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办法看见你真实的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会把问题放很大的。我曾经有过一次是在公司里面，那我有看到身边的伙伴就可能他上班有摸鱼的情况，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
你怎么可以在上班，
对，你上班摸什么鱼啊？但是他在你面前就是很爱表现，
别人才会觉得你很奇怪吗？
啊，我真的没有
奇怪啊，
没有，完全没有这样想过。
跟你讲，你的情况跟人家真的很不一样，你做了七年，这也是你做最久的工作啊。
对，
所以你职场很多的原型在雕塑是在这里被雕塑的。
哦，对
对啊，但如果你今天是在别的地方待七年，你再来这里，你可能也是摸鱼的其中一个，对不对？
有可能、
哦。就所以你当下看到就很不爽嘛？
对，我超不爽，我就觉得瑞瑞都不知道。你让我们栽，然后那个伙伴在瑞瑞的面前就是很爱表现，表现很好的那一面，然后争宠的那种，那我就觉得瑞瑞他的眼睛都被蒙住，你只看到他好的那一面，你都没有看到他人家背后是怎样。可是我又不喜欢在人家背后嚼舌根，因为我就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有几次我觉得你好像有知道，反正你就没有任何处置就对了，然后我就对此很愤慨。然后就到后来有一天，
你现在讲什么鬼故事是不是？哦，真是你的节奏，我真的很难跟
呢、欸。我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当下你就直接把他上班有摸鱼这件事情一次讲出来，而且你讲的还比我详细，就是原来月月都知道。
对，我觉得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表示我纵容这件事。
对，
我只是在等时机。
对，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有智慧的人真的要有耐心呢、欸。
所以我才说，我觉得你是很有智慧的人呢、啊。
我之前还常常被朋友讲过说，你怎么那么能忍？就你怎么有办法这些状况那么能忍？
是，
我说啊，我就没在忍，不是、
哦、
我不觉得我那个是在忍啊，没有压抑，我没有不舒服，我没有不自在啊，
你没有戳破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心痒痒的？
我会有另外一个出口，
什么出口？
比方说我不一定会跟你讲，嗯，但是我不讲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重要，或者它可以继续发生，是我还在观察，嗯，我觉得我们不能一口气就让你死，你懂吗？你要让人家死得其所，就像你不可能因为说，哎、哦欸，你上班开你自己的 line 跟你暧昧对象聊。聊天，
对，
你不可能说你这样做我把你开除，这传出去能听哦、喔、我就超没格局的。而且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我觉得你工作你有完成，我知道可能你今天的效率不是很好，
对，
那我会记着这件事，我不用跟你讲，但是我薪水少发一点就好了、哦、你知道吗？我奖金少给一点就好了、
哦、说的也是、欸、
所以我其实发薪水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标准、嗯、我会根据不同的面向，我会自己评分，帮这个伙伴评分、嗯、再根据总共拿到多少分来给奖金。比方说、哦、我给你的底薪比较高嘛，你的底薪有51,000、嗯、你其他的面向的奖金有时候加一加为什么可以到6位数，
对，
就是它都会有一个标准。
是，
而且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你会觉得这个原来你也有在看，比方说你协助伙伴、
啊、有
对不对，我知道你有在帮忙，可是我当天我可能不会表扬你，
对，
所以我是一个不管对好或不好我都会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对耶，
因为如果我当下夸你，你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做，
对，
我不要过度帮忙 啊，我不希望大家过度帮忙，因为这样子分工就没意义了，所以我不会马上发现马上称赞、嗯、我也不会马上发现马上惩罚，可是我有一个标准在，结果没出来之前我觉得都是在观察范围、嗯、对我来讲每一次我要原谅一个人或一件事，就比方说我不跟你计较这件事情，但是那不表示我不会让你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是，
我只是在心情上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影响我、嗯、 可是我还是会在这件事有一个我能接受的结果。
是，
很多人他会困在情绪里，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在的活着。所以刚刚你问我你觉得我是聪明还是智慧，我说我自在。因为有时候当然你当下发生某些事情该发的脾气还是要发，可是你怎么知道我那是真的脾气还是情境需要？
哦，
你现在到现在应该都还没办法分辨，对不对？
无法分辨。
对，因为我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很进入状态。我像我为什么都不怕在 podcast 上分享这些，有些人是分享一个观点之后，但他分享完之后别人就会变得很好拿捏，他关系就会变成不是很 OK。 可是你不觉得我一直都没有这困扰吗？
完全没有。
因为这跟刚刚做课件有一样的现象，是我现在会这样分享表示我现在在别的地方进化，那已经不是我最近的课题了，真的是有一个 finish， 它已经结案了。
对，
所以我才有办法这样跟大家侃侃而谈。所以与其说你到底要选择当一个我可以很厉害去解决每一个问题的人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你不如提高自己的识别系统。
怎么说？
就是我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我要去识别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很紧急需要去解决的，还是它其实根本就不归我管。
哦，
因为有些人会生气会走心，就是担心太多跟你无关的事。
是，所以其实我们好像也不一定觉得我要变成聪明还是有智慧，是不是？
或者说该追求效率的时候你还是要追求效率，但是你要把自己放平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刻意去破坏那个宁静。我常常被问一个问题，是网友的私讯很多会问说我是怎么平衡的，他们觉得我一直在工作都没有休息。
那你是怎么平衡？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它本身对我来讲不成立。
欸，你就不需要平衡？
不是不是，我需要
啊，你需要，
我当然需要啊。但是我指的是说我不觉得一直工作工作这件事情对我人生有负担，或者对我现在的心境有负担。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让我感受到的是满足大于压力。所以我不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去追求平衡，因为我已经这么做了呀。这个问题问的我真的很无辜。欸，那个时期我最常被问到这个大概是2年前，很多网友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熟，然后他们没有办法体会说什么叫做工作能带给自己那种充实踏实感。但我自己喜欢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你可以感受到自己有用，
对，
你去解决大家问题，你协助大家越来越好这件事情，它是会让你快乐的。所以你在工作跟生活中无法平衡的人，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有那一个让你快乐的点？你找不到正向反馈，
是，
所以你会一直觉得我要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要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对，
但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先自己解决啊。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平衡，其实不一定是你的能力不到位，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正在追求什么。
那你觉得你最近在工作上让你最快乐那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让你有刚刚你说的那种感受的事情
发生的频率很高。比方说解学姐在付费直播的问答。你知道我每次解问答我会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
刺激，
我觉得我在冒险。你会很像拿着一个望远镜，你知道我觉得真的在他的视角当中是比较全面的人，他们的包容心会比较强。像我觉得我自己很有包容心在解决学姐的问题上，但是我的解决问题我又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我只是分享我的视角看到了什么
的观点。
对对对，我其实也没有说哎，你这个问题你问了来我帮你。
对，你也不会一带一，
我其实就是用分享的视角在协助解决。
对耶，
我只是协助解决。但我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它可以带给我那种哇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
对，
是因为你知道智慧的人他们会有给人家一种他对什么都胜券在握。
对啊，
他就觉得这哪有什么。
对啊，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轻松。这个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假设你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你看了5次好了，你是不是都能猜到他下一秒怎么演？
对，
因为你已经从假设这部电影3个小时，你是不是已经从第一秒看到3个小时了？你看了那么多次，他怎么演你都知道，从哪个景走到哪个景，他下一句台词是什么你都知道。
对，
那你是不是看这部电影就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恐惧害怕？
对，
而如果你今天看一部鬼片，你不知道鬼什么时候出来，你是不是就很容易被他带动？
对，
然后你就可是这个有些人就是会追求这种，我就是想要这种感觉。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的视角现在已经变成是从一开始知道这部电影会怎么演，
对，
到我就是刻意在看一些鬼片。但是我平常是不看鬼片的。
对啊，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刺激感就是我工作上的平衡了。反正你就是知道那个鬼不是真的，你看待的视角不会去纠结主角他在当下讲这一句话是怎样，反正你过2个小时你就知道 ending 了，不是吗？就是这个胜券在握就是这个概念，只是你是从哪一个场景当中变成你掌握的胜券在握的这个程度又不同。
对，
如果你是这个电影看了5次10次 次，那你的胜券在握就是你熟悉。可是我现在在追求的已经不是熟能生巧了，我在追求的是在未知当中还可以做好我可以做的事。
可是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其实很多问答里面来自各个不一样的职业，
对，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每一个职业都接？
哎呦，我跟你
真的超好奇，我想说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因为跟我以前的习惯有关系，因为我对于我自己不擅长或者不知道的领域，我是很好奇的。
哦，
就是我的好奇是同样都是老板，美发的老板跟科技、传产、律师
不同产业，
这不同产业当中，这些老板他在干嘛？他怎么想的？我通常会去做的笔记，或者会能让我留下印象的，通常都不是他们字面上回答我的内容。像我看书，我会看的重点都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哦，
那本书跟我有什么共同之处？同样的作者，这三个作者，这三本书，或同一个作者的这三本书里，他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不会只看一本书或翻一个章节就在下定论。有些时候人可以伪装啊，人可以假装自己上进，人可以假装自己哎、欸、我懂了，或者是我怎么样。但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视角去看一个人或一件事，
是
你要更全面，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发酵。那我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去解学姐在不同产业丢给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心态真的只是在分享，我觉得这个视角我看到的是什么。如果是我，那我会怎么做？在做这样、
哦、
对啊，所以他很简单，就是很有点像你是个演员要演这个角色，你要怎么进入这个角色？
对，
你要唱歌，这首歌就是抒情歌，你就不要在那里硬要 RMB、
哦、
除非他本来有 RMB 的元素在里面。你在什么场景做什么事，所以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嗯，
无所谓。而且我自己在经验的积累上，因为我对人的那种好奇心，它不是演的，它是我真的想知道，哎、欸，这个是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又是一种刺激，灵魂片。他现在这样讲，半年后他还是这样吗？
对，
这个作者这本书我超喜欢，他后面再出的十本我都看了，你。变了、
oh,
你懂吗？我就是会觉得、嗯、哦，这个东西它有趣的地方在这。可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是读书读到坏掉还是怎样，就是他就是死读书哎、欸。
对，
他看书是这样，他看人也是这样，他就会执着。你现在说你爱我，你为什么不能陪我到最后？
是
我没有，我在这部分我就是很保持流动，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就是这个东西都说不准。我们能做的就都只是在那个当下看什么情况做什么调整而已。最难的调整还是调整自己的心境，不然蛮多人会排斥，就是去接触我要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这门课题。
会排斥吗？
排斥啊，他觉得不是心态的问题，他觉得是你没有给我方法，你没有告诉我具体要怎么解决，你告诉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哦、可是他这种坚持也没错啊。
对，
他就想要活得很聪明，但是有些事情是你太聪明了，你反而不舒服。不然你看，如果我第一年做现场课程，我就一直要当最聪明的那一个，我根本没办法做那么多年，被他们气死就跑了，
真的，
对不对、嗯？一般来讲，你要讲老板在管理自己的伙伴、员工、团队、品牌，你把你会的都交给一个人了，
对，
他说走就走、欸，哎，
对啊，
对，那你不就气死了？
就气死啊！我曾经站在你的角度，然后我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说，哇塞，如果我这样子带了一个人，然后我真的是手把手，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说不做了，我要去结婚，我要生小孩，我要换工作，然后就走了。我当下会有多崩溃？而且重点是不止一个，都是你这样带的。对，
人很多，所以流动率就一定会是有一个标准的。
像我自己就觉得，如果我站在你这个位置上，我就已经带了十几二十个人，我就是像倾囊相授的去教他，好不容易成长到一个高度，但是他突然说走就走，然后现在又来一个新任务，又要从头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保持像这样子的。一开始那种初心啊，去教一个人从头再教一次。
我第一次接收到哎、欸，这个人给了他这么多，他竟然离开了我的那个心情的时候，我其实有对自己提了一个问题，真的要懂得跟自己提问，你会比较在心态上可以过得去。我就问，再让你选一次，你还要这样教他吗？
嗯，
要。然后我就在问自己，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都要，那都这样了，你还要，是不是这个人就算不是他也 OK？ 是欸，我那个当下我就明白，其实谁来都可以。当然第一个用欺瞒方式离开我的团队的那一个伙伴，是真的有让我受伤，可能有几天哦。
嗯，
我会觉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对，
有这样子的念头过。但是那个时候给自己的提问是，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觉得被背叛的感觉？因为我对这个人有期望。那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有期望？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管理的这个品牌跟团队他是一份子的话，他能够把他的能力运用在一起管理好这个团队，大家就可以更好。然后问到这里的时候，我又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那如果这个份期望他可以被量化的话，他到底是对他个人的期待比较多，还是对我自己的期待呢？
哦，
我觉得我只是把我对我自己的高度的期待转移一部分在这个人身上， 所以我对他的期待看起来是对他的，但其实是对我自己的。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品牌，我对你不会有期待啊。
对，
所以如果我对你有期待，一定是有了这个品牌才有你，就如同有这个品牌，那我的存在也会变得更有意义。
是，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的努力跟我有最直接的关系，就过了。哦，我就觉得再培训一个就好了，而且这一次你知道会有这样的状况，那之后在培训上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所以这个人他没有白来啊，
是
他来让你知道伙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你之后怎么预防？
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吗？
那个时期是，但是那一个过了之后，你后面的心态就有越来越平了。
是，
第一年不到半年就走两个主管了。
对
对，因为那个时候哦，我那个时候真的蛮高压的哦。跟我相处的话蛮高压的，而且我是完全没有任何在讲情感面的东西。
那时候蛮凶的。
对，那时候很凶，上课的方式也很凶。所以你再回过头看前面三年，对我来说已经又有隔了好多年的事情了，你就会有一度会觉得更能够用一个全局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我现在在认识的新朋友或者接触的新学姐，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五年后大家在哪里。哦，你会知道说一定会有人离开，但是你也会期待是谁留下来。本来这事情任何一个人经历的人生当中的考验都会有正反面，会有让你不开心的，一定也会让你很开心的，那你干嘛去放大让你很焦虑的、让你不开心的？你还不如守好那个在的人，
是
那些人他才是值得你付出的。你一定要先学会放过你自己，你才有办法把你的手去抓那些该你做的事。然后你就不会不高兴了。我有时候在骂你们，那个对我来说，虽然说这是开玩笑，但我是不是就很常会讲说，你搞不好明天就不做了？这个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可能，每一天它都会有变数。变数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你要一个人他从头到尾爱你一辈子才不正常，你出生他也跟你没关系啊。你们是在你出生之后，我出生之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哎，才开始有这样子不同的组合。人跟人之间相遇就是一个组合，但是你不可能要求一直是这个组合。就像你走进屈臣氏。是保亚，每一个档期推的组合都不一样啊。排行第一的，你不可能一个品牌同一个子产品蝉联十年的冠军。那你在销售上你都知道的是，你为什么在人际关系的组合上你想不开？我这个月店里主打就是口红第一名啊，XXX品牌的口红。下个月是换卸妆水，你不可能说、最喜欢的是口红，它为什么不是第一？你都不会纠结，你为什么去纠结你人生当中最好的那个朋友是谁？你为什么去纠结你最得力的干将或者一定要我的伙伴是谁？只要是你接近你的人，他都可能可以跟你重新做一个组合，它不一定是坏事啊。
对，
你看你自己也是看了我很多不同的组合的时期，不管你是想要成为我可以很有效率去解决问题的人，还是我可以把我的心境处理的很自在很融洽，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要兼具。
是，
这个才是放眼望去你接下来十年或你过去十年你觉得不平衡的时候，一定就是你在这两者之间没有找对基准点。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在做演讲的时候，就是人家会说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魔力，你只要听过我现场的演讲，你就很容易被我黏住。
会，
我线上的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跟你讲，我今天在剪那个全记录，就是我们10月13号的那一场，你不是有讲一场企业管理顶级思维。
对，
但我在剪那个片段，我不小心被黏住，想要去听下去那种，你知道吗？对，
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我很能进入每一个角色。
对，
比方说我跟我爸妈又是另一个人了，我可以很快速进入任何一个角色。
是，
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去锻炼的方向啊。所以希望学姐们呢都可以找到一个最舒适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可能在工作上是一个区域，在私生活是一个区域，让自己可以有弹性的调整你的面具，掌控你自己生活或工作的节奏。
是，
既不能不聪明也不能太聪明，就大家自己努力的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平衡点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